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后互联网时代的乱谈啊！今天照例在周末啊，我跟我们王老师，
哎，大家好。
还有老庄，
哎，大家好。
一起来聊聊天儿。那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先简单的说说我们神舟20号乘组的航天员终于顺利的回到地球的这个事情。这个呢，我们上周其实讲了这个事儿，就是当我们的神舟20号飞船被发现。有一些问题，我们说大概率可能是在返航的之前做自检的时候发现，可能气密性啊，几个地方这个密封不太好啊，类似这种。那这周也明确的透露出来了，是舷窗那个玻璃那里有一点裂纹。那这个事情实际上是挺严重的，因为飞船的舷窗它实际上是有若干层组成的。最外面的这一层是隔热层，是能够耐高温的，然后里面是密封层等等，这样的一层一层进来的。如果最外面这一层损坏的话，它几乎不影响这个飞船在太空里面去做事情，因为密封层还是在工作的，它只是不能受热。但是如果返航的话，这个就肯定会出大问题，因为在返航的过程当中是几万公里的时速啊，进入大气层，摩擦会产生几千度的高温。如果这个玻璃在那个时候没顶住，它有裂纹啊，烧毁了，那里面的是扛不住热的，那立刻就会出问题。所以，就果然是比较大的问题，会导致没有办法正常的返航。那上周我们也说了，有若干种方案，如果确定这个20号飞船不能用的话，那么有几种方案可以考虑。首先要考虑到的是。我们中国太空站上面目前只有2个对接载人飞船的停泊口，而这两个停泊口呢，现在就是被20号和21号飞船占着，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没法打一个新的飞船上去，这两个必须得先释放一个。我们上周的时候猜测一种可能性，就是先把20号飞船释放出来，啊，让它无人的返回，在无人返回的过程当中，甚至也可以运点东西回来，因为。它风险有，但不一定那么大。如果它正常返回了啊，这也算一个实验。如果它中间那个窗真的破了或者怎么样啊，反正也没人，损失也不大。等它落地之后，也可以再做一些检测。然后空出来这个口呢，我们就可以打一个22号飞船上去，然后20号的乘组就可以乘坐21或者22号飞船回来。啊，这个是我们上周猜测的一个方案。这个方案的好处在于，确保在太空站任何时候都有。至少一艘飞船是完好的，可以供上面的航天员去使用。但最后呢，我们这边没有采取这个方案啊。我们最后采取的一个方案呢，是先让20号的乘组坐21号飞船回地球，然后空出21号的那个停泊口之后，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面，再把22号飞船打上去。我们国家的备用飞船的操作啊，有2个不同的窗口，一个是8.5天的，一个是16天的。就是当指挥部决定了要采用备用飞船的话，它可以在这两个方案里面选一个。8.5天的会更快，但是中间会有一些特殊的处理。16天的呢会慢一点，但是呢，它基本上是把正常的流程全会跑个遍。这两个流程都是非常具体、非常固定的。就是一旦激活启动的话，那么就是按分按秒来计算的啊，一分一秒都不会差。启动开始到16天的某个时间点，就一定会把飞船打上去。我听到的消息是，这次好像是选了16天的这个窗口方案，这也很合理，因为第一次启用备用方案，那么用一个全流程的最标准的方案也是非常合理的。那也就是说，大概率啊，我们猜测。可能这个方案确定应该是在10号左右，那也就是说，在大概25、6号的时候，我们应该就会要打这个22号飞船上去了。啊，那这个方案呢，它很明显有一个弊端，就是现在当下我们的太空站那里是没有一个能返航的飞船的，上面只挂了一个不能用来返航的20号飞船，所以这有大概10来天的时间是一个风险期。但是我们这边。评估了之后，为什么会采用这个方案？这个我们就不知道了，就可以猜。那我猜呢，可能有几方面原因。第一个呢，是机会难得啊，非常想把这个20号的飞船留在太空里面，进一步再做一些实验。 比如说出舱去做一下修复试试啊，类似这种。第二个可能性呢，就是希望20号乘组三个人，包括我们四只鼠鼠，都能尽快回来。我觉得太空人应该问题不大，我们上面物资是足够的，上面的物资是够三个人过半年的，那6个人过3个月也完全没问题。不够物资，后面再打货运飞船上去，其实是没问题的。但是老鼠的情况不一定，就是如果再拖下去的话，可能这个实验就要失败了，有这种可能性在里面。第三个原因呢，就是可能评估了一下，风险也没有那么大，接下来会很快的打备用的飞船上去啊，所以整个有风险的周期大概10天左右啊。但总而言之，这是一个我们没猜到的一个方案啊，就是听上去不是特别常规的方案。你们两位怎么看？
我只是今天在看那个小老鼠回来，那个觉得挺好。小老鼠
嗯
总得让人家活着回来吧。然后觉得，哎呀，这个人家都已经上天转一圈了，对吧？人类还不知道啥时候能够轻松上去。
哼，这个我估计，如果不考虑成本的问题的话，10年20年以内一定是有希望普及的。就是比如说，不论中国还是美国啊，就是你的家产如果在千万或者亿这个级别的，应该10年到20年啊，商用的这种还是很有希望的。但是如果说变成这种常规的旅行手段，就像原来马斯克吹过的牛啊，说像个火箭一样，把你从这边砰打上去，到那边下来2个小时、1个小时，这个我觉得要普及，可能还很有点时间。
昨天那个三个人回来，三个宇航员回来，你们有看吗？
对，有看到昨天傍晚啊，昨天下午。
对，现场直播，这个也是挺多人关注的，除了朋友圈呀，还有我们家呀，其实都会看。然后有一个就是对中国，其实对那个吃饭这件事情特别重视。对，
对，
然后呢，导播其实也是说的，中午吃了饭，然后坐上太空舱，然后回来就可以吃晚饭了，然后还把菜单呀、菜名呀全部报了一遍，相当丰富啊。
人家小老鼠吃果冻都算上，也是吃饭，
对，这
饮食是
些，
不能差的，
不是。
对，这些鼠鼠们在太空里面，我觉得对他们挑战比对人大多了。你想，那个我们的空间站里的工作的人员，那都是身经百战，在地面上训练都训练不知道多少次了，什么微重力啊，那种各种各样的状态都是提前适应过的。那鼠鼠们没这个条件啊，他们一上去就懵逼了。我看到有一些视频里面的镜头啊，就是他们因为在微重力环境下完全不适应嘛，所以他们就相当于是绕着那个他们的那个舱盒啊，就像飞檐走壁一样，就是在墙上、在天花板上面来回转，这会多少有点紧张的。然后吃东西、喝水啊，也会跟地面上很不一样嘛。有一个很强的一个，就是一个吸风的一个设备，他们如果飞散出去的水啊或者食品的残渣啊，会自动把它吸掉。就是还挺微妙的一个实验，我觉得是难度挺大的。如果让他们在太空里面再多待1到2个礼拜，真说不准。这也是鼠鼠们的大冒险啊，这个
还延长了，
等延长很多啊，延长很
对啊，
多。他
这也不
们
容易啊，
原计划是5天，但待了10来天了。好的，这个我们就简单的回顾一下啊，因为上周提到这个问题，现在方案也确定了啊，接下来我们就等着看什么时候打这个备用飞船上去，大概率应该就是月底的某个时候，大概10天以后的某个时候。好，今天第二个新闻就是百度的发布会。这个呢，老庄去看了，所以请老庄给我们介绍一下，他是有什么感受啊？
其实我都没想过我会去看百度的发布会，就之前我对百度的印象，说实话，大家可能都知道，对百度印象一直不是很好。这次正好有一个，就是我原来在华为的同事，他去了百度，而且呢，他就是在这个百度的这个发布会里面是深度介入其中的很多事情，他就邀请我到北京去看看。然后我说行吧，正好也要出差去别的事情。然后就去了一趟，就是第一印象是什么呢？就是非常的真实，就是就这么说吧，就是那天在看发布会的时候，我在群里面还跟李老师、王老师还在直播嘛，就他们出了事故，我也在直播，后面他们这个把场子给找回来了， 这个就特别真实。其实是什么回事呢？就是他们首先弄了一个数字人的一个直播的一个能力，就是搞了一个老罗，然后呢，想让老罗呢，就是看上去就是在直播间里面一边说话，然后呢，甚至你还能够去，就是相当于外面打电话打进去，然后呢，老罗就相当于是在直播间里面接电话，然后呢，你问他问题，他就回答你，大概是这样的一种。直播的形式，然后第一次演示就失败了，就是他们整场发布会大概是2个小时多一点，然后基本上是靠李彦宏来串场，就李彦宏先讲一段，然后呢邀请下一个什么什么产品的产品经理上来介绍，然后呢再讲一段，然后呢再邀请一个产品经理上来介绍，然后那个产品经理就是那个视频直播的那个数字人的那个产品经理就下去了，就是。呜哩呜哩的，就说：“哎呀，这个好像网络不太好啊，这个怎么回事啊？也欢迎大家和这个发布会结束之后到楼上的展台去看看，我们那边有什么数字人。”就这么稍微讲了几句，然后就下去了。然后接下来是李彦宏上去帮他圆场的。但是呢，百度也很有意思，就是又发布了几个产品之后，不服气。重新又回到了这个数字人的这个演示，就一定得把这演示做了。那这李彦宏就说上，我觉得我们这个产品之前我们内部测试的效果挺好的，这次怎么的也得给大家看看，大概就这个意思。然后真的效果还是不错的，而且就是就提问嘛，一开始当然是随便问点乱七八糟问题，然后突然这个产品经理就问那个老罗。意思就是说，哎呀，如果在发布会的时候突然出故障了怎么办？然后老罗就感觉上就是，当然背后是 AI 嘛，但是呢是用很有老罗风格的那种语气、用词习惯，包括他的那种背后的思路啊什么的，大概意思就是说，你要做好准备啊，你要有一定的语言天赋啊，你要能够把场上的气氛给稳住啊，然后你要怎么样，反正说了一些东西。在场的观众肯定就会心一笑嘛，因为这个问题肯定不是提前准备好的，只有当时发生过这种事情，这个产品经理才会提出那样的问题，然后才会由老罗来回答。这是一个，当然后面的一个感慨是什么呢？就是直播现在真的不值钱了，就是有了这种数字人之后，最开始我们觉得啊，直播之所以。很有价值，是因为真的有一个活人在那边不停地跟你介绍产品，给你带货，而且还接受用户的提问，无论是文字的还是音频的，还是怎么样的提问，然后呢，他还会直接的响应。这些事情本来都是靠真实临场感来取胜的，那现在有了数字人以后，他们也在追求真实感和临场感，那你说这个真人的价值是从哪体现？这个是。一个感想就是，当然我不是说百度的这个数字人就已经做得完美了，它肯定有 bug 嘛，否则也不至于现场演示出这种问题。但是，像这样的一种趋势非常明显，就是都在往这个方向在追求。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百度新发布了一个叫做也是一个就是用一句话然后去做一个产品的一个 AI coding 的工具。然后那个工具的话呢，他们也是现场演示啊。大概我讲一下这个流程就很有意思，就是他反正一句话要做一个这种类似于二手商品的交易平台，要支持这个后台管理、前台展示，诸如此类的。那好，反正就是说了几句话，然后呢，接下来就进一段视频，一段 VCR，这是事先准备好的。然后另外一个屏幕展示的就是那个 AI 正在写代码，就不停的写，不停的写。然后写到最后之后，然后呢就进入了一个配置页面，这个当然是要这个开发人员提前准备好的，就是把微信支付的一堆的相关的这种 key 填进去，然后点确认，也就意味着这个网站现在是真实的支持了在线的支付了。然后呢？他也找了一个照片，然后呢，说是上架了一件这个什么什么衣服，然后呢，再让这个找在底下找了个观众上来，意思就是说那个我给这个观众拍张照， 然后呢，我们这个电子商务的平台卖这件衣服，它同时还支持这个在线试衣，但事实上它没有上传那个观众的照片，它其实还是另外上传了一张他准备好的照片，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背后是真的还是假的，这个不确定。
哎，
然
我
后呢，
插一
上，
句啊，这个肯定假的，
OK，
为什么呢？因为在线支付的平台接入绝对不是现在 AI 能搞定的事情，它是要什么上传你的法人的什么营业执照啊等等，有一系列这种东西的，而且要有后台审批的，不是实时能完成的，
我看他只是上传了一个 key，
所以
是
是
不
假
是
的
就
吗？
说这个网站他原来
啊，
做过一遍，
那有什么意
做
义
过一
呢？
遍以后呢，就是不就是后台的这些程序都是通的呀？
跟程序没关，就是你，如果你要新建一个网站，这个网站一定有个新的域名，对不对？那这个域名它背后要绑定的支付相关的操作，你去申请任何一个支付平台都是要审核的，所以这一定是一个预设定的一个流程了，
明白了。
就是它肯定隐藏很多东西的，这个不可能是真实的。
好吧，然后就很有意思，就是我看的时候，当时现场还是挺振奋的，因为他还直接进入了购物环节，购物环节以后进到购物车以后点支付嘛，点支付以后，这个演示的人自己还在点支付，然后出来一个二维码，哎，一不当心被下面不知道哪个观众就把这个扫码给扫掉了，就相当于替他把这个钱付了。反正这个过程从我感觉来说，就是觉得非常有意思，或者说感觉就像是未经排练，但是又很有趣的这种感觉。这是当时看到的这种感想啊。那我不知道这些百度支付，哦，不是百度支付了，就是这个微信支付背后还有这么多事情。所以我当时的觉得是哇，好厉害！这个已经在线试衣啊，这个功能就集成进去了，然后在线支付功能集成进去了，然后整个的购物环节就基本上一把就过了。这个我觉得当时是印象很深刻啊，这个是另外一个现。还有呢，就是他还发布了一个百度的眼镜，一个 VR 眼镜。反正大量的我们看得到的市面上介绍的这种 VR 眼镜的功能它都有，但是呢，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就是它是通过一个短视频来介绍这个产品，而这个短视频所介绍的各种各样的使用场景就很有意思。比如说其中有一段就是讲这个，有一个自行车运动员在那边骑自行车，当然还戴着那副眼镜，然后呢，当他超越了对手之后，他一回头看向他的其他的一些竞争对手，然后叫他们拍张照，就叫那个 VR 眼镜拍张照。哎，这个场景我觉得还是很有说服力啊，就是那种场景你不可能拿着相机拍嘛。但是呢，我戴着眼镜，我就很合理的希望把我这个超越对手的那个瞬间给记录下来。这时候眼镜就非常合适，就是他的这些视频当中的这种所描述的这个应用场景，我觉得还是很合理的。这是一个，还有整体的感觉啊，就是觉得国内做整个的这个百度的这个发布会，它发布的几乎所有的产品全都是 AI 相关的，几乎背后全都是内置了各种各样的 AI 能力，然后发布出来的产品，已经不能想象一个产品里面没有 AI 成分了。这个是一个。我觉得可能是国内所有的这个企业都在往这个方向走吧，就是每家公司都在琢磨我的产品怎么样加上 AI 能力，怎么样对接我的已有的数据和用户的一些更有意义的需求，诸如此类的。我觉得这个趋势现在已经非常清晰了。所以那天我在群里面还跟李俊和王伟老师在说，我说其实不只是说百度这个发布会，我联想到的是国内像这样的厂商，就是拼命在钻研各种各样 AI 产品的厂商，远远不是百度一家，而是很多很多家都在做着大大小小的各种各样的 AI 产品。这个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其实细想起来还是很厉害的一件事情。另外就是，李彦宏在那个演讲当中讲了一个概念，我觉得是同意的，我认同他的看法，就是他在说， AI 这个产业，如果它健康，那么应该是应用层赚大钱，就是应用层的市值赚大钱，而不是像那种不健康的，是所谓的基础层或者是芯片层赚大钱。他说那个是不健康的 AI 产业。这个概念我还是认同的。我觉得对啊，你一个东西真正能够为用户提供了服务的话，那么当然是最终用户那里的付的钱才是一个最合理的、健康的一个商业。所以他提出的这个理念，包括他这一次这个百度世界大会的一个主题叫做"效果涌现"，就不再是智能涌现，而是说智能所带来的真实的效果涌现出来。所以整个的这场产品发布会，我觉得我对百度的印象还是大有改观的，就是整个的感想就是这些。
对，因为现在确实刚才撞了题的，我觉得有几个还是挺有感触的。就是现在像这种拥抱 AI 的这些场景非常多，每个周末你会看到各个大大小小的活动，学校也不例外。学校就是去做这种 AI 加各个学科教育的赋能教育的一些教和学的一些研讨和一些活动，几乎每周也有。对，以及相关的一些政策，对，其中有一个呢，其实学校也是非常喜欢做的，就是那个数智能这件事情。对，那关于数智能呢，一会儿我们还可以继续聊啊。对，就是我先说一下学校里面现在用数智能干啥，其实也是一开始 AI 出来以后，包括各个厂商都会和学校来做一些合作，比如说像科大讯飞啊这些，来做一些数智能。对，干啥呢？来作为老师的一个新的一些形象的替代，它里面有不同的做法，有的呢是把你的声音录过去以后，然后呢去做 AI 的语音生成，对，就相当于是有一个类似的你去讲一些慕课这样的一些情况，还有一种呢就是不需要你的那个肖像和你的形象。它可以给你做一些卡通的一些类别，同样把你的一些精品的课程，对，用合成的一些声音，再加上合成的一些形象去做一些朗读，对，这个呢现在是学校特别喜欢做的一些事情。对，从一开始的一些元宇宙其实也是类似的，到现在的一些数字人，甚至很多学校呢都在鼓励一些老师和一些企业来合作。做一些数字人，但是呢，这个东西呢，现在也是被有非常大的一些争议啊。对，包括我其实也是特别怀疑这件事情。它是某种程度上就是把以前的这种慕课用 AI，或者是趁着这个 AI 这个热点，不管你老师的内容好坏，他把这个内容用一些新的形式去交付给我们那些学生，对，美其名曰所谓的一些数字人。对，但是呢，它既不像，对，甚至还没有像刚才那个庄老师说到的，它有这种实时互动的这种能力。对，它其实就是利用了 AIGC 去做这种语音或者是内容的东西。对，那没有这种互动的东西，其实还只是一些内容的一些简单的这种复述。我个人觉得，其实还是有非常大的一些资源的一些浪费啊。第二个呢，其实就是教育本身，对，和那个刚才直播一样。就是如果你不是一个真人，对吧？我其实几乎就没有多大兴趣会去看你，进而去买。那这件事情放到教育里面，其实也会存在类似的。对，这个就是很多一批我们的老先生其实也会提课堂的重要性，对吧？那个实时的这种温度的这种课堂，以及有现场老师和学生互动的这种方式，其实是一个更加健康的一个点。对，那我确实也会觉得现在数字人这件事情在教育场景里面其实是有点滥用的。对，这个是我刚才听了庄老师的这个百度数字人以后的一个感想。
对百度这个，我仍然是没有任何信心啊。即使他有一些时候他做对了一些事情，
对。
实际上百度在 vision 上面，从来在愿景啊，在他的对未来的判断和规划上，从来都还可以的啊，这个没有问题。就是 Robin 这个
李彦宏。
李彦宏这个人，他对未来的感知判断还是不错的，一直都还是可以的。但是他的问题不在这里，呵呵，他的问题是两个方面啊。第一个方面是价值观的问题，第二方面是他公司管理的问题。这两方面导致他永远那个档次就是摆在那里上不去，这个是很难改变的。我不相信他能有任何改变。包括老庄刚才提到的几个场景，比如说眼镜的那个场景，那个场景确实是可以的，但那场景并不带来非常大的增值，因为早期的运动相机没有任何 AI 存在的时候也能做这样的事情，就是这种捕捉不经意间的瞬间这样的一个需求，老早就被运动相机，比如戴在头顶上的，或者是挂在胸前的那种相机，就已经能解决这个问题了。你试想一下那个场景啊，就是我在参加赛车比赛，然后我回头去看一眼，这个时候需要我发指令吗？不要，它就一直拍就行了。如果发指令的话，反而可能拍下来的不是我想要的。我需要把这一段全都频密的拍摄下来，然后再去剪啊，这才能发现真正好的那种作品。所以其实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不是百度的问题，而是整个产业的问题。就现在 AI 到底能解决什么关键问题？像刚才说数智人，数智人有什么作用呢？我认为它对于高端的服务业来讲是毫无作用的。比如说教育，教育人家要听的就是你那个真人要去讲才有意义。不要说语音合成了，就那种合成音，合成音也分档次，有些合成音是固定的那几种，这种在现在的短视频也好，长视频也好，特别多见。我们经常听到那种，我经常听了，我就可能内容还不错，但是我听不下去，就那合成音听得太多了。还有一种高级的合成音是模仿特定的人物来合成的，但是你听多了也会发现，它具有那个被合成的对象的语音语调的特征，但是它仍然缺乏活性，它是规律的，非常规律、非常严谨的在读一份东西。即使不是这种，就是有一些很著名的网红，他读稿的时候跟他在自由的跟人交流的时候，那个产生的感染力都是不一样的。所以 AI 合成这些东西呢，我个人认为就是对高端的那种场景，比如说教育、名师啊、优秀内容这种场景，那还是得真正的人去做，才有人愿意买单。还有带货。市场也是这样的，比如老罗，一个数智人的老罗和一个真的老罗去讲这个东西，那他主打的肯定是真的那个老罗。那数智人有什么用呢？在下沉的市场是有用的，比如说很多现在的直播带货或者是那种市场营销的小视频，它是靠堆量的，啊，每个视频就几秒或者十几秒钟，它很快速的去给你创造一个感知。就有点像以前央视广告"羊羊羊"啊那种，它就是需要大的声量，然后频繁的去创造这个感知。那这种情况下，它去有 AI 辅助它生产，降低它的成本，这个肯定是有用的。但这个呢，它就像在街上叫卖的那种东西，它有用，但是它是一个下沉市场的特征。如果 AI 能够很好的帮人类解决这一类的大量的一般性的非高品质内容的生产和传播的话，那倒也 OK，但是它的增值其实是少的。这一部分它解决的问题不是一个很有价值的问题。那真正现在 AI 能解决什么非常有价值的问题呢？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号啊，也是我们现在 AI 到底怎么做？我们今天后面有个话题要专门讲一下AI 的这个经济泡沫的问题，到时候我们可以再详细展开说一下，就是 AI 到底现在能给我们带来什么现实的价值？百度这次的发布会我没有看现场的视频啊，但是看了它的一些通稿，它这次发布的所有的产品，我觉得都有待检验，就它的愿景很好，但实际怎么样？包括李彦宏说的那个原则啊，就是说 AI 应该 infrastructure 不应该是赚大钱的，这个是当然了。尤其成熟的产业，infrastructure 就是微利，但是它有很强的垄断优势啊，包括现在云服务也是这样。那 AI 现在还没到一个成熟市场啊，所以这一步有没有会很快到来，不确定的，因为现在不稳定啊。如果稳定了，当然肯定是这样。像云服务就会变成水电煤，它是靠量来赚钱的，应用要赚到钱，怎么才能赚到钱？你首先你的 infrastructure，你的基础设施得非常牢固、非常稳定、非常可靠。我们现在自己的那个智能教材的产品也在植入 AI 的功能。我们现在刚做的一个功能就是 AI 练一练，就是一个 AI 的练习题啊，AI 出练习题，然后 AI 帮你去打分。这功能我们现在用下来调了一段时间了，就现在感觉还可以，大概能达到 就是10%以内的错误率，就是说它90%的情况下，它是能够出的题目和给出的点评是大致能够满意的，但是有大概10%左右的概率，它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那这就是现在 AI 的现状。那有一些需求，比如说要完整的开发一个全功能的系统，像刚才老庄说的，这个我觉得肯定是噱头了，就是一。但是你说 AI 完成这样的一个东西，让它可以跑，行不行？可以的，这个没问题。很多 demo 都是这样的，做一个功能完整的网站，让它跑起来。就像之前，网上有一个视频挺流行的，就是说现在 AI 的 coding 能做到啥程度？他们做到80%，但是你要把它当做一个产品卖给客户，你必须做到95%和100%的能力或者它的优秀程度。那最后这15%到20%，最后1公里是 AI 非常非常难做好的。这个跟我现在尝试的一些东西也基本上吻合。很多时候，产品化这个东西就差最后这一点，那就千差万别了。就是看得到，跟你实际上已经到达、已经摸得到那个未来是有很大区别的。我听老庄说下来，我觉得百度现在对未来的把握还是 OK 的，它方向都基本上没问题。但是时机和实际的完成度到底怎么样，这个可能就得看它接下来，比如它那个 AI 的 coding 的那个东西，接下来有机会可以去试用一下。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把它扔出来，让大家可以去用了。
可以用，我自己也在试用。
它是个
本
命
来
令
我
行，还是一个插件，还
一
是
个
啥？
Web 的一个叫做无代码的开发应用的工具，叫
哦，
秒搭。
那就是类似 N8N 那种东西。
还不是 N8N，就是类似于，就是说你一句话，然后他帮你做整个网站做出来，然后直接可以在他的浏览器里面运行，
那有什么用啊？那。
然后你可以把它发布出去啊，发布出去以后就真实可以
哦，
用
我
了。
懂了，它实际上就是把云服务的东西也放进去了。
对，它底下之所以我觉得挺厉害，是因为它对接了很多的真正用得上的功能，
OK，OK，okay.
而不是一个纯粹的一个代码。
Okay, 那这个就合理了。那这个我刚才说的就不对了，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它实际上做的是类似于 Google App Engine 那样的东西。
对的，
如果它做的是 App Engine 这种的话，它就是一个 PaaS，就是一个 Platform as for Service。
对的，
那这种它就什么我刚才说的，比如说备案啊、接入支付啊，它可能平台都提供了啊。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当然没问题。但这样的问题就是它就绑定在百度的生态环境里了，
那当然，
就一
那
切
这
都
百度
是在百
想
度上
要的不
跑。
就这个吗？
这个听上去合理了一些，但是我还是不想用。好，那关于百度的发布会的这个，我们就简单说这些吧。下一个话题我们来聊一聊最近美国那边的一个大新闻啊。这个新闻实在是影响巨大啊，但是国内可能没有那么关注这个事情，所以我们想给大家做个介绍啊。简单的说呢，就是美国有一个 TikTok 上的小网红，也不算网红，他一开始的时候他就相当于是起号，他就借助他的这个策划，从几百个订阅做到了100万以上。这一位网红叫 Nicole Monroe，就是妮卡利·梦露。他是一个肯塔基州的一个退伍军人，然后他本人的职业是一个药物成瘾咨询师啊，就是我们讲的叫戒毒的咨询师。在上个月底，10月底，他开始做一个社会实验。他为什么想起这个事儿啊？其实跟现在美国的整个环境有关系，因为美国不是政府停摆了很长时间，40多天啊，就上周刚刚恢复。停摆导致一系列问题，其中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原来负责去发放一些福利的部门，他没有办法及时的去工作了。这部分其实是美国政府影响最大的一个部分，没人做。有一些福利，比如他们有一个食物券，啊，这个食物券我们国家没有啊，但是有人说像粮票，其实不是粮票，它实际上是一种现金券，啊，就是给特定的符合条件的家庭或者个人发一种现金券啊，定期发。那么你拿现金券呢，可以到特定的地方去购买一些特定的东西，充当现金去使用。那有一些人和家庭就是靠这个才能养活下来的。那这个人群有上千万啊，所以影响很大。于是他就想，哎，这个背景下很多人可能就真的生活会遇到问题啊。那么他所在的地方是肯塔基州。周围有一圈儿，什么田纳西啊、北卡啊这样的一些州，都是美国南部的一些宗教氛围比较浓厚的啊，俗称叫圣经带地区。 他想，那这边我们有非常多的教会啊，那教会本来也要做慈善，去救助教区里面的人民呢、啊，我就来试试问他们能不能得到帮助啊。他就设计了一个社会实验，怎么做呢？他就打电话给这些目标的一些教会，然后声称啊，说我是一个单亲妈妈啊，我有一个2个月大的孩子，奶粉喝完没有了，你们能不能救助我一罐奶粉？就这么一个实验，打通之后说明情况。然后对方表达了态度，说清楚之后，他就立刻会告诉他，我们这是一个社会实验，啊，他整个过程还是相当严谨的，啊，不会被当做骗子。于是他在大概1个多礼拜的时间里面，一共打了43个电话，啊，视频已经绝大部分都已经发出来了。43个机构里面，只有10个答应会帮忙，其中有一些态度非常好，说我可以亲自送上门，你住在哪里，留下地址，啊，这样子。但是几乎所有的白人主流的基督教教会，尤其是那些福音派的和 MAGA 的相关的教会，几乎全部都是拒绝的，而且包括一些相当不友好的一些对话，啊，比较正常的说要填申请表挂电话啊，这个就是敷衍一下完事，啊，有一些就完全不愿意帮忙，啊，而且态度也非常恶劣，啊，有的人会问是不是会员啊，然后说不出来就立刻挂断了。甚至有一个福音派的教会问他说：“没钱为什么不去酒吧跳脱衣舞挣钱呢
天呐！
？”啊，这个其实是另
天
外
呐！
一个故事啊，也是在食品福利券发不出来的时候，有一家这种类型的舞蹈的俱乐部发市场传单，号召他们镇子里的这种妇女去他们那里周末赚一把快钱。啊，这是真实发生的事情啊，所以也有点。还有一个教会说，你们可以去问问撒旦的信徒，这个还真有啊。美国有一些撒旦教、撒旦会这样的，然后他的听众里面就有人建议说，不妨一试啊。我们这附近有一个叫 Satanic Temple 啊，撒旦寺，他还真打电话去了，结果对方真的同意说，我们可以提供帮助啊，但是呢，我们没有实体的会众啊，你留下联系方式，我们想办法给你寄过去或者怎么样啊，态度还挺好。这个会呢？它实际上不是一个真的教会啊，它比较像在网上搞的一个抽象的行为艺术，就像我们不是有一个叫飞天面条神教啊，就类似这种啊，搞笑的撒旦寺。好，那一些什么样的教会提供了帮助呢？黑人的教会啊，几乎全部都愿意帮助，非常有社区的互助的感觉。然后穆斯林的清真寺啊，全部都愿意，其中有一个。在夏洛特的一个叫 Islamic Center 啊，伊斯兰中心，我看了那一期的视频，听到这个问题之后，对方几乎什么都没说，说哦，那你住在哪里？这个想要什么样的品牌，我们买好了给你送过去，什么都没问。啊，还有佛教的寺庙也非常的支持，天主教的教会也还不错。后面他们的粉丝就开始创作了嘛。有粉丝说：“哎，你试试给街头的那些毒贩，街头有一些毒贩啊，他也留下一些电话号码的，你给他们打电话试试。”啊，他真打了啊，给7个不同的有号码的街头毒贩，100%的答应帮忙啊。有一个甚至说：“别哭了，别哭了，我马上就给你买奶粉，现在给你送过来。
天哪！
”然后白人的福音派教会里面只有一个例外啊，就是有一个老牧师已经。69岁，快70岁的一个老牧师，他跟他同一个州旁边的一个小地方，一个非常老破小的一个山区的教堂，那个教堂已经就是年久失修，都快不行了啊！这老头接到电话啊，非常的感动，说：“哎呀，不要担心，我立刻就开车去超市买了给你送过来。那你们宝宝喜欢什么口味啊？”很有爱心的一个老头。然后后来他就马上跟他说了：“说我们这是一个实验。”老人家也非常感慨，当众就流眼泪，然后说：“哎呀，我知道最近大家都不容易啊，这些食品券没法发了。”他说：“肯定有些人会需要帮助，所以我其实在我们教堂里我已经准备了一些食品啊这些东西，但是呢，我们这个地方的教众不知道为啥，可能是不好意思还是怎么着，就没有人来找我求助。”然后这个博主就跟他说：“说哎呀，这个你试一试，可能大家比较害羞啊。你在你教堂外面放个箱子，然后贴个告示，啊，有需要帮助的呢，就在里边留一个纸条啊，到时候你单独再去找他，这样可能大家就会好意思一点。 老头就说："哎呀，这个主意不错，我明天就干。"就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互动，而且后来呢，这家教堂就收到了将近10万美元的捐赠。老头就说很多年没有什么大额的捐助了。这次因为这个视频，一下子收到了95,000美元的捐助，然后老头就思考了一下，决定是把它分给周围的街坊，但是呢，要求大家，我把钱分给你们了，你们来帮我一起修一下我们的教堂，这个房顶啊、墙啊都不太行了，就花了几天时间把教堂都分好了，然后食物也都堆在那里了，这个事儿影响就挺好啊，大家都很开心。我看到国内的一些社区讨论这个事情，很多人也评论说这个老牧师就比较符合我们中国人心目当中美国人应该是的样子。那另一方面呢，被他曝光了的那些不太友好、不太有同情心的那些教会，实际上也没闲着。这个事情火了之后，他们就会被人冲嘛，很多人就会去骂他们，那他们也非常的愤怒啊，甚至就有一些教会的牧师在布道的时候就大骂这个播主，说他是骗子啊，是一个 TikTok 恶魔啊，是一个民主党派来的奸细啊，如何如何。
又来了。
这个事儿呢，首先他在 TikTok 上面就火了一下，成为百万大主播。TikTok 嘛，只是一个内容平台啊，真正社会化的传播其实还是在 Twitter 这样一些地方。Twitter 上还有 Reddit 上面有非常多的引用，大家展开了激烈的讨论。这个讨论包括几个层面，一个呢是说，因为美国它实际上教会是享受一些特权的，比如说它会有广泛的免税的福利。那么这个免税的条件就是，你作为教会接受这些捐款，你要去做一些福利，做一些慈善性的事情，去帮助你教区的人。那大家就要问了，这个教会那么多，尤其是那些大的白人教会，他的捐款都上哪去了？第二个，大家就会聊说，为什么呈现这样的统计学分布，黑人教会、少数族裔还有天主教，他们为什么会好一些？为什么福音派这些就会比较有问题？当然有人就说啊，他们也是被压迫的，他们也不是美国的主流，所以相对会有同理心一些。火了之后，这个博主当然他也很，我对他的观感，我觉得还是相对比较理智，也比较有想法的，所以他也做了一些说明说，我们其实不是要黑这些教会啊，我们只是希望推进公平，推进变革。这个事情的火呢，多方面的原因啊，刚才提到的一个是他所在的区域。是一个南方的基督教非常强势的保守区，另一个就是政府关门导致的福利发放的问题啊，一下子成为了一个天时地利人和都具备的一个热点，所以就火了。但是它引发的讨论呢，我觉得是一个相当深刻的一个问题啊。当然，我们不是美国人，我们很多东西也没法很深刻的体会，这里面有很复杂的因素啊。这个时间关系，我们也不会太多展开。只是想把这么一个事儿告诉大家，有兴趣的大家可以去搜一搜，去看一看相关的一些信息。你们两位怎么看？
就是之前那个霍炬在我们的三个人的小群里面发的那些帖子，我也稍微看了，尤其是那个就是专门分析美国南方白人教会背后的心态演变这个事情，我觉得分析得非常之透彻。就是那些教会，他们最开始就要为这个奴隶制辩护，就是南方白人教会，就是站在白人奴隶主那边，然后呢，他们必须在自己的道德上过那一关嘛，来证明这个奴隶制不违反上帝的教义，或者至少他们不用管，他管不着，或者是这样。其实背后整个的道德观、价值观就已经扭曲掉了。那篇文章我没有从头到尾的细看，我留下的印象就是那些教会从骨子里就是烂掉了。他们才会有这种扭曲的价值观，所谓的什么守护传统价值，什么什么鬼？但是他们真的在守护什么呢？他们真的在遵循上帝的道义吗？没有。所以这是一个很可悲，或者说也很可笑的事情。还好是基督教里面不只有南方白人教会，还有其他的教派，还有其他的分支，那些分支可能，或者说是，没有这么糟糕，是比如说天主教会，或者说是黑人教会，都还是 比较好的去，想到还是要帮助穷人吧。我觉得这个还是很重要。另外，其实之前在那个，跟霍炬在聊天，不是一直在聊神学的事情吗？还在聊，就是拉美那边有一种叫解放神学，感觉这个是最对胃口的一种神学，就是讲怎么样去解放老百姓，怎么样让老百姓就是至少从获得温饱开始吧，反抗压迫、反抗奴役这样的一种解放神学，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怎么说符合基督精神的一种东西。但是至于南方白人教会那种东西，虽然这个TikTok 的这个博主说啊，我不是要黑他们，我觉得为啥不能黑呢？为啥不该黑掉他们，把他们全部黑光了算了呢？留着干嘛？他们到底有什么意义，有什么存在的价值？反正我的感想就是这些。
就给我的一个启示就是，至少在美国，宗教已经不是我们所理解那种以宗教信仰为核心所凝聚起来的群体，而是高度政治化，或者说是高度的利益化的一个东西。而保持了那种信仰支撑的互帮互助的兄弟会这样的感情的那种东西，可能不一定是所有的宗教机构所追求的东西。这次他的这个调查的样本虽然不是很大，但是呈现的一面倒式的这种东西呢，确实对美国人有很大的冲击。很多美国人其实平时也没有完全意识到这一点，那这一次炸出来之后，所以他们我看他们很多人也是感到非常的震撼。事实上，这个人所设计的这样的一个实验，正常的普通人，同情心也好，同理心也好，他是可能会倾向于是能帮就帮的，而反而是那些教众非常多、平常的业务非常繁忙的教会，他才会考虑说，啊，这种事情我们不能轻易接，我一接了的话，成千上万的人都会来找我要奶粉，我会受不了，然后他有钱要用在其他的地方，他有很多的业务要做。所以给我的一个感觉就是，这些大的教会其实已经就非常的商业化，或者说是有它的核心的业务要搞的，这个一个是在美国啊，一个是宗教的话题，我们也不是特别的熟悉，只是这个事儿呢确实影响很大，而且也很有意思，所以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找一找看一看啊。好，那下一个话题我们来聊一聊日本的事儿吧。最近这一个礼拜啊，这个事情发展的速度是极其的快啊，也基本上创造了最近这几十年我看到的最激烈的一场外交上的冲突。这个事情怎么来的呢？它的缘起是日方的一个事件。当然，你说它的根源、它的本质的起因，那当然是我们之前大家讲过的日本右翼抬头。然后日本内部的政治开始分裂，开始失控的一个呈现出来的一个表象，但它桌面上去引爆的根源就是一个事情，就是日本新任的这个首相高市早苗，他参加众议院的一个预算委员会的一个会，然后这个会上呢，就有反对党啊，是立宪民主党的人提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显然是在野党挖的坑，就是故意要挑他的话的这样的一个动机，这是很明显的。这个问题大概的意思就是说，你们老说集体自卫权，老说台湾有事，那我问啊，这个如果台湾有事的情况下，到底会不会构成集体自卫权？就这么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明显是一个坑啊。然后这位高市就毫不犹豫地跳进去了。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如果中方在台湾这个海域啊，有武力的行使，涉及到军舰这样的一些行动。那我认为这可能是会触发存立危机事态，后面我们会解释啊，这个所谓的存立危机到底是个啥玩意儿？他说会引发这样的事态。之前日本有通过一个叫做《安全保障相关法》，就是我们之前提到过，在安倍当政的时候，他曾经强行通过过一个法案，叫《安全保障相关法》。这个法案里面呢，定义了所谓的集体自卫权。日本人因为在二战之后被剥夺了军事武装和战争的权利，所以他不能有国防，也不能有正规军，他只能有所谓的自卫队。那自卫队的意思就是说，你只能保护你自己的国家，以此为名义的作战是唯一合法的战争，其他的战争权都是被剥夺的。 好，那安倍搞的这个安全保障相关法呢，实际上就突破了这样的一个界限，说我们自卫队也可以离开日本本土去作战，但是要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出现了对日本来说存立危机事态这样的一种状况。啊，如果发生这种状况的话呢，我们可以到海外去作战，舍此以外无法保障日本的国家和人民啊，就这么一个东西。实际上，这东西是没有太大的合理的逻辑的，它就无非是为了扩展它的战争权力，但它又没有办法去修宪，啊，修宪的阻力太大了，啊，搞了这么一个灰色地带。那这一次呢，实际上就是在野党挖了一个坑去问高市，说台湾这个情况符不符合这种状况，他就做了这样的一个表示。这个表示立刻就引爆了事态。为什么？这个表示实际上有很多问题在里面，问题极大。这个不熟悉日本的政治或者是这些拗口的术语的话，可能不太容易发现。所以我们要给大家做一个解释啊。这里面有几个点是非常非常危险的。第一，集体自卫权原来指的是日本跟盟友之间，就是如果盟友被攻击、被侵犯，导致日本出现了这种存立危机事态的话，那么你才能启用这个集体自卫权，所以叫集体自卫权嘛。那现在他谈到台湾这个问题，相当于就是暗示台湾是日本的盟国的意思，这个就是非常要命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为什么这次如此的愤怒，主要的原因就在这里。其实我们的台海这边的，如果有朝一日不得不执行一个非和平统一的方案的话，那其实我们设想过很多种想定啊，第一种想定就是打起来了，但是没有任何国家过来，我们就很快把收拾就完了，这是最好的情况，对吧？岛上没什么力量，随便就搞了啊。第二种情况是美国会来干涉，这个是一个大概率事件，我们要必须应对好啊。第三种情况是美国带着他的小弟，比如带着日本或者带着日本和韩国过来啊，这也是我们要考虑的，这是最严重的情况。这个情况基本上整个东亚都会卷进来啊。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设想过一个想定是美国没来，但是日本来了。为什么呢？因为实际上不会发生。日本的军事能力是附庸在美国的军事基地和美国的整个情报指挥系统之上的，他单独的来干预这个事情，可能性几乎就没有。但是他这次这么说了，那这就不得了了，这就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状态了。而且他这个不是随便说的，他是日本的现任首相在众议院的会议上接受质询的时候表的态，而这种东西呢，是会在日本会被正式记录下来，作为首相的正式的观点，代表政府意见的。所以这个是第一个要命的事情。第二个要命的事情，就对美国来讲，这也是个要命的事情。你集体自卫权，你都可以自己出去跟中国打仗了，这是什么情况啊？对美国来讲，这也同样是不可接受的，因为美国也不认为日本有这样的权利，美国只希望我要你打的时候你去打。不允许你有自主的去打仗的权利的。那这次有福克斯的新闻的一个很坏的一个主播啊，专门拿这事儿去问过董王啊。就他这个事儿发生之后的第二天，在采访董王的一个节目里面说啊，中国的外交官说要砍掉日本首相的脑袋，这个对我们肯定也很不友好吧？哈，就是明晃晃的去篡改了事实的真相，但是专门去给董王也挖了一个坑，让董王去跳。但是董王根本就没跳啊！董王说没啥呀、啊，我们很多盟友对我们也很不友好啊，说很多盟友占我们便宜比中国还多啊，
很
董王
机
是这么
智。
回答的，这个回答在日本也引发了轩然大波啊，对日本人打击很大，这个就是事情的起源以及它的严重性。那我们这边的反击的第一枪是来自我们驻大阪的总领事，他一开始是发了一句话。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对于那些突然冒出来的肮脏的脑袋，我们一点都不会犹豫，一刀把它斩落。你们有这样的觉悟吗？发了这么一句话。这位薛领事啊，我感觉他对日文是非常精通的，不仅精通日文，而且对日本的文化和一些特定的表述法是非常熟悉的。他讲的这段话，实际上在日本相当于一个成语，就是日本人有个成语就这么讲的。意思就是说，我正在很紧张的忙着的干一件事情，然后你突然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那就不要怪我一剑砍到你了，就是这样的一句成语。他只是补充了其中的一句话，叫"肮脏的脑袋"。 然后这句话呢，后来就消失了，在推上面就消失了。我猜想应该不是他删的，应该是很多日本的网民举报之后被系统删掉了。后面他就补了一段很长的，也相对来讲更加严肃的一个说法。这段话讲的也非常的严厉，他是这么说的：他说那些鼓吹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日本一部分脑袋坏掉的政治人物，他们选的一条必死的道路。他说："这条道路呢，违反日本的宪法，违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法的义务，反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成果，并且毫无拜占国的反思和对义务的尊重。"意思就是说，你作为拜占国的义务，你没有好好的遵循，对联合国宪章当中的救敌国条款完全遗忘，这样一种无谋的尝试。啊，这段话是非常经典的日文里面那种超长的句子，一个叠一个的从句，然后后面说建议你们保持最低限的理性和法律遵从的精神，不要再重蹈那种拜占导致民族溃灭的过往。啊，这段话也是我们非常难见到的外交官在正式场合所发表的言论，极其严厉，是我在这几十年第一次看到。那是不是这位总领事的独走行为呢？啊，肯定不是。事实证明，后来我们上升到驻日大使，然后上升到外交部，上升到我们的官媒的提法，实际上全都在这段话的框架里面。这段话所提到的几个关键的点，一个是日本的和平宪法，禁止日本战争的权利，还有中日和平友好条约，里面是不能以战争的方式互相攻击，以和平方式解决中日两国的所有争端，有这样的明确的条款，《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然后，二战胜利果实，那就是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啊，它已经归还中国。所谓拜占国的反思和义务啊，就是你作为战败国，你现在要扬言，在某种情况下，你要对一个战胜国宣战，攻击一个战胜国啊，这个是什么情况？然后有一个很有趣的是讲到联合国宪章的救敌国条款，这个后面我会讲什么叫这个救敌国条款，很多人对它有误解啊，但这个地方他还是很强调的提出来了，很明确的提出来了。最后这句话说，你们不要再重蹈战败导致民族溃灭的那种历史，这个是非常严厉的警告。最有意思的点在于，薛领事的这一些发言出来之后，日本的右翼网民们，他们只抓住那个"砍下肮脏的脑袋"那一句话在做文章，其他后面讲的这些，说实话是对日本更强的警告和冒犯，对不对？但是这些他们根本提都不敢提，就抓着那一块儿，就说啊，他说要砍下我们首相的脑袋，这个就让人联想到什么呢？就好像你在幼儿园或者小学里面有一个特别讨人嫌的同学。啊，没事就冲一下你，撞一下你，往你身上抹鼻涕，等等等等，啊，然后你很烦了，你说你给我滚远点儿，然后他就啊大哭起来，然后去找老师，他要打我，啊，就这种感觉。所以这个其实是我认为是日本人的传统异能啊，就是装弱者，装受害者，丝毫不提自己的问题，然后对方义正言辞的去抨击你的东西，他也不提，他就抓着一个点，把他人为的误导成另外一个意思。然后说啊，你看他多坏，他要砍我的脑袋，这就是第一阶段的发展。后面呢，我们这边就开始升级了啊。日本人是没有升级了，日本人那边已经没法升级了，他已经是很高很高的一个情况了。那我们这边外交部的正式的文件里面有这样一段话，说如果日方胆敢武力介入台海局势，将构成侵略行为。中国必将迎头痛击，我们将坚决行使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赋予的自卫权，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这段话是非常重要的。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不管谁，他敢于介入台海这边的情况，那就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侵略行为。对侵略行为呢，按照联合国宪章就可以进行自卫反击。那如果你是日本人，你是日本的军队对中国有侵略行为的话，甚至不仅仅是反击的问题，它就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联合国宪章里的敌国条款。这个敌国条款呢，当初写在宪章里面，实际上是一种预防性的安全阀，就是防止德日 重新军事崛起，再次发动战争去打周围的国家，要防止这种情况发生。这个条款在联合国宪章里面分在三个不同的地方，但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地方呢，是在第53条，在这条里面明确定义了在宪章里面提到的敌国，指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本宪章任何签字国之敌国，就称之为敌国。那实际上指的就是德国和日本为主的。那么这个敌国条款三条里面最重要的53条，它怎么说的呢？他说，赋予任何国家针对这些敌国可能的侵略行为采取军事行动，直至能负担防止责任时为止。啊，赋予任何国家这样一种权利，而无需获得安理会授权。因为联合国宪章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宗旨就是禁止国家之间的武装战争。啊，除非你得到授权，需要15个安理会的成员国里面的10个以上同意，并且所有的5个常任理事国都必须同意或者弃权，才能够授权做军事打击，这样整个军事行为就被严格控制了。啊，当然现在我们大家都知道啊，就是如果五常里面有人执意要打仗的话，实际上是挡不住的。但这个东西对日本来说就不同了，就是如果日本作为战败国，他有侵略或者其他的武装对外的可能性，不是你已经打了。如果你已经打了，那按照联合国宪章，任何国家都有反击的权利。但对于所谓的敌国来讲，这个旧敌国、二战中的敌国这几个国家来讲，他们如果有侵略的能力和意图，那么其他国家就可以采取任何行动，直至能担负防止责任时为止。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如果中国认为日本有侵略自己的可能性，可以采取行动，直到这种可能性消失为止。这个就是联合国宪章里的旧敌国条款。这个条款有一些我们国家的网民啊，理解为任何国家都可以在任何时候去打日本，其实不是啊，没有那么夸张。它还是要有点道理才行的。而且最后呢，你如果真引用这个条款去揍日本，是吧？那也会是一个扯皮的事情，美国肯定会跳出来说你怎么怎么样。最后说实话，还是一个实力决定的一个事情啊。但这个东西被正式的在外交场合提出来，那对日本是一个很强的敲打啊，就是你要记住你的立场地位。真的要激活这个条款的话，有一系列的复杂的影响。比如说，在二战之后的秩序里面，在波茨坦公告为代表的一系列国际文件里面，日本的领土只包含它本土的4个岛，其他的比如说冲绳啊，或者叫做琉球，还有与那国岛、宫古海峡旁边的那些岛，其实都不是它的领土。这一大堆其实都是美国和日本签的那个旧金山合约啊，绕开了中苏英等等这些其他的战胜国，相当于叫私相授受的，美国把这些岛的所谓行政管辖权让渡给日本政府，它的主权仍然是盟军托管。所以这些东西如果真的把联合国宪章和二战后的那一系列文件翻出来的话，打一个大的国际法的大论战的话，其实日本人是比较吃亏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现在揪着他不放啊，就是一定要把这些都说清楚，不说清楚，我们就把这些全摊出来再聊一遍。好，那日本人讲的所谓存立危机事态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日本搞的这个安全保障关联法里面明确的讲说，这个存立危机事态，它指的是与日本有密切关系的他国受到攻击，导致日本的生存受到威胁，国民的权利从根本上被颠覆的明白的危险的状态。这里面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是盟国受到攻击，如果日本受到攻击，日本可以自卫，这个是没有问题啊。如果不是日本，是日本有密切关系的他国，这里讲的是他国啊。那他如果说台湾也算他国的话，那这个就要命了。那这个就说白了，就是中日建交的政治基础就不存在了啊，中日是要断交的。好，然后再说导致日本的生存受到威胁，国民权利从根本上被颠覆，这个东西呢，说白了就是日本一贯的野心的一种包装，这个是他们的传统异能，军国主义的野心往往包装成说啊，我的存亡危机受到了影响，受到了制约，我窒息了，我要往外打，我才能呼吸。这个其实二战时候纳粹德国也是这样，啊，纳粹德国的讲法也是说，我们无法生存啊，德意志民族要消亡了， 我们必须拿下奥地利，然后拿下捷克斯洛伐克，然后怎么怎么样，我才能生存。这就是二战起来的原因，就是这个。日本也一样，日本918的时候说这是他的存立危机，卢沟桥事变的时候说是保护我们居留民的自卫行动，打珍珠港的时候说美国的禁运使我国已经无法存立了，所以要打珍珠港。这些东西就是我们驻日大使馆从9号还是10号开始吧，就这个事情出来之后，每天发一推在 Twitter 上面讲这些东西啊，918你们就是以存立危机占了我们东北，珍珠港你们就是以存立危机去偷袭珍珠港跟美国开战，我觉得这一条特别重要，应该翻成英文，特别发给白宫，特别发给董王去看啊，最好发到那个 Truth Social 上面去，董王现在不怎么上 Twitter 了，这是他们一贯的行为，已经是一种传统异能了。还有，比如说在东京审判的时候，著名的战犯东条英机也有一系列的名言，比如他说：“我们发动太平洋战争是迫不得已的自卫行动，不是侵略。然后推行这个所谓的什么什么共荣圈是根据亚洲各民族的意愿做的，不是侵略，是解放。掠夺这些被侵略国家的资源，以及惩戒他们的人民是战争的需要。”日本的战争没有违反国际法，这个是战胜者进行的审判，对我们的诬告。然后说南京也没有发生大屠杀，检察官拿出铁证证明确实有对平民的大屠杀的时候，他说军人和平民混在一起，他没分清楚。这些是不是听上去很耳熟啊？就现在以色列也是这么讲的啊。所以这个东西大家就要理解，当日本人讲存立危机事态的时候。并不是我们从字面意义上理解的说，当日本人觉得活不下去了，他才不得不做的事情，所以听上去有合理性。其实不是，他们以此为理由已经干过所有这些事了。所以我看到有一些美国的政治评论员，他们也在说这件事情为什么中国如此愤怒，因为让中国人想起了一个世纪之前的事情，跟那个时候似曾相识。好，那。是不是像我们有一些网上的朋友们说的日本人真的要在军事上又冒险来赌国运了，甚至又要跟中国干一仗？我觉得这个真的可能想多了。现在的日本跟100年前真的太不一样了。他们在嘴上说这些东西，我后面会简单分析一下他们为什么干这事啊。但实际上，他的不论从能力还是从意愿上讲，他都不太可能再一次的去发动这种赌国运的事情。首先，在客观层面上，所谓的集体自卫权，没有美国的话，啥也不是；有了美国的话，那主要也是美国，跟他也关系不大，他无非是给美国打打下手，所以在真实的军事行动的客观能力上，其实是非常不足的。这个日本人自己也清楚。第二，就是从他们的动机上来讲，他们到底想干啥？我分析啊，现在网上有两派的观点，一派是认为。因为高市是一个政治素人，他没有经验，他不理解这个事情严重到什么程度啊！在野党挖了个坑，他就跳进去了，然后后面就嘴硬，他不能够去认错，不能够收回，否则又一会把他撕了。这是一种讲法，另一种讲法是他是故意的，他是有预谋的，逮着机会就要做这个事情的。为什么呢？也有道理，就是现在自民党不是。人数不够嘛，他被迫要跟其他的右翼政党合作，才能够在国会有一定的推进一些事情的能力，否则他是相对少数。那怎么办呢？以后的大选每次都要这样，他怎么受得了呢？所以他们就想去做一些很极端的事情，去加剧跟周边国家的，尤其跟中国的冲突，然后煽动国内的右翼的氛围更加的高涨，这样支持他的人就更多。而且进一步的呢，不是很多日本的右翼政党说自民党不够右吗？那我现在证明给你看，我比你们更右、更极端，这样右翼归心可以收拢这些右翼政党，重新掌控局面，这个是他们的一个动机。第二个动机就是日本人有很多事情，有很多政客他们很想做一些事情，但一直不敢做。比如像这次他说的这些话，就是很多政客，包括之前的很多首相，心里都有的。但是他们不敢说出来，安倍已经不在了，他肯定想说，但他不敢说。还有这一次，像之前的小泉首相就是现在这个废话大师小泉进次郎的爹他也出来说一段话，说高市这个说法是不谨慎的、不正确的。但他其实表达意思就是说，你心里想想就好了，怎么能说出来呢？他是这种态度。好，那既然这么多事情想做， 没法做，不敢做，想说不能说，就高适出来把他都说了，然后再拼命的把他们都推上去。比如最近他们在提要不再提所谓的日本无核三原则，这也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日本本来有一个无核三原则是写在他的国防和战略的这个正式的文件里面的，指的是不持有、不制造、不引进核武器。这里面是非常严厉的，就是美国携带核弹的舰艇、潜艇都不能停靠在日本的港湾啊，是有这样的很严肃的一个承诺的。但是他现在说，接下来的国防三文件里面可能不一定会把这个原则写进去了，要把它删掉。就类似这样的一些事情，他可能就想一股脑的把它强推上去。如果强推上去，最后下不来台怎么办呢？很简单，就高四辞职，换一个首相就可以了。这也是日本政界的一个传统异能。当年在二战结束之后，有一个政治危机，日本的，就是日美要签日美的共同防御条约。这个条约呢，是当时日本国内的反战情绪是非常激烈的，左派也很有势力的。这个时候抗议的人群非常多，左派右派都不满意，都反对签这个日美的共同防御。甚至在街头的一些冲突当中，好像是有学生被打死了。反正那个事情是非常的闹得不可开交。那那个时候，日本的自民党的政客们怎么处理的呢？很简单，当时的首相是岸信介，那这个人本人是一个战犯了，但是被美国人放过了，啊，让他后面还能继续当首相，他就把这个协议签了。你再怎么反对，我先签了。签完之后，光速辞职。然后由他的盟友叫吉田荣作来接着当首相。吉田上来之后呢，就说：“哎呀，你看都签了，这个也不能把它撕了吧？啊，撕了美国人不会放过我吗？我们不管他了吧，我们还是努力做好经济建设吧。”然后吉田荣作就努力抓日本的经济复苏，啊，非常努力，而且也取得了非常好的成果。于是日本的民众就把这事儿忘了，就这样了，接受现实了。所以这样的事情其实对日本人来说不算什么，就是他们是很熟练、很习惯于这么干的。所以这两种可能性啊，一种就是他确实是无意间闯了大祸，然后不愿意退；另一种就是他完全就是策划好、就故意的。这两个可能性都存在，我们现在没法判断。我个人甚至还更倾向于后面这种。所以接下来恐怕不是短期的事情。我们的战略呢，也比较清晰了，那就是，我们宁愿把与台湾相关的国际法也好、正义性也好、各种各样的问题提前的摊开来，使劲的去把它聊清楚，这个对我们也有利，因为我们已经进入了促统的阶段，这些事情是该要去聊的了。啊，也看一看世界上哪些国家它是会跳出来跟我们对着干的。然后我们就要在各种舞台上面把它摊开来去讲明白、讲清楚，把我们的立场明确的表达出来，提前把这个外交战打了。那这里面我们可以用的手段还是挺多的，一个是可以把中日的政治公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这里面日本是明确的说我们了解并尊重一个中国的原则，这个比美国人用的那个词儿，美国人用的词儿是叫做 acknowledge，就是我知道有一个中国的原则，没说同意，也没说不同意。那日本是明确讲了，了解并尊重，你尊重那就不能反对啊，这些都可以摊出来跟日本人去谈。然后在国际法律战方面，我们可以把战败国承诺、把敌国条款、把日本的合法领土这些问题都拎出来讲。啊，琉球就不是你的领土，你只是代管。如果现在中国说，在安理会里面，二战的战胜国，我们重新讨论一个课题，叫做日本的托管领土的归属问题，那就聊呗，大家都来搞呗。所以从这些角度上来讲的话呢，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啊。就如果日本人他一直扛着不退，那这些我们就一层一层的升级吧。啊，也没啥，就是相当于把未来迟早要打的这场外交和法律战提前把它打掉。啊，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策略。具体后面会怎么样，不确定啊，现在事态还依然非常的火热啊，所以我们可以再等着进一步观察啊，你们两位怎么看？
我其实一直在看 X 上面的各种各样的言论，确实看了很多很多的这种海外网友啊，当然是反贼居多了，各种各样的说法，其实很有意思。我看到有一个说法， 说中国人，你们为什么这么不礼貌？就这么粗暴？就是其实讲的是薛大使，说日本人从头到尾都还是在外交途径在说话，讲的都是一些比较符合这个外交，这个叫什么礼仪或者说是外交规则的事情。比如说他正式的提起抗议啊，对中国这个什么什么大使提起抗议，那你们怎么说话这么粗野呢？这是一种。也就是刚才你说的，日本人一直在揪着这种小问题，真正的大问题他是不说的。第二个看到的就是有很多人在叫嚣，说为什么不把那个大使驱逐出去？其实我也很好奇啊，他们为啥没有驱逐这个事情呢？
好，这个我可以解释一下。根据国际条约啊，就是关于外交的相关的条约啊，所谓的不受欢迎的人，就是把某位外交官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并且限期离境。这个是驻在国的绝对权利，就是他可以不解释为什么，他就宣布就完了，你就必须离境啊！不离境的话，后面有一系列其他东西，这个是世界各国都遵循的。所以在冷战的时候，美国和苏联经常互相驱逐外交官，不需要解释，不需要理由的。但是如果你这么干了，那对方就一定会对等的干，甚至会有其他的事情要干。他现在为什么还没做？我不确定他未来会不会做啊。但是从现在看到的情况，包括自民党党内部的外交策略的一个组织都提交了一份报告给到内阁，说强烈要求内阁考虑去这么做。但是事实上，内阁没有这么做。而且就在昨天，内阁的官方长官就仅次于首相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位置啊，出来讲说我们还是要怎么样，压根就没有提驱逐的这个事情。所以我的感觉是呢，他们多多少少还是不太想升级。因为他一旦驱逐这个薛领事的话，没问题。但我们会对应的做哪些事情啊？比如说，我们可能会驱逐他的人，这是肯定的。但是这个远远不够。我们可以进一步做的事情是，比如说，我们关掉我们在大阪的总领馆，这个领馆压根不开了。甚至我还可以关掉国内的领馆，要求你撤回去。再进一步的，可以外交降级，把大使召回来，把两国的外交关系降级，降到公使或者甚至代办一级。这些都是可以做的，这些都是外交上没有实质性的太大的危害，但是非常严厉的手段。就是大家要有一个大概的概念在哪儿呢？就是日本对中国的经济上的依赖度是远远超过美国的。就是美国跟中国打经济战，美国也会伤得很重啊，但是跟日本比起来，日本会伤得更加重。日本现在整个经济的很重要的一部分就依靠着大陆的市场、原材料等等这样一些东西。就是如果一旦这些东西升级了的话，接下来对日本民间的影响会非常大，所以这个事情他不得不去认真考虑，就是他要不要去打这样的仗。这场仗是很明显对中国的伤害远小于对日本的，这个就是看日本的官僚体系了。因为日本跟英国很像啊，就是它整个政府的运作其实是常任的文官是占了主要的位置，就是那些职业官僚。啊，在各个部、各个省，他去做事情，他去实际的做一些技术性的判断，而这种经常换的走马灯一样的首相啊、大臣们啊，反而他们更多的只是在政治层面的一些表态。所以这个事情，他们是不是真的要做到这种程度，他必须要认真考虑的，不是一个简单的说啊，这个民意如此，我就一定得这么干。他们就是刹车皮可能还存在啊，就这么一个状态。如果真的驱逐的话，那我觉得接下来我们这边的升级肯定不是一般性的。
然后还有一个现象，其实很有意思，就是在推特上面有很多很多的人都在翻各种各样的旧账，就是尤其是我看到的有很多大陆的网友会去教育台湾网友，大概的意思就是说你们要回忆起来日本当年干了啥。你们不要觉得这么开心，什么什么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所以你们就会得到拯救什么什么的，还在教育他们。但是说实话，这种教育的效果，我觉得估计不怎么效，没什么好。这是我看到的，
对，这个我觉得没啥呀，就是该教育还得教育啊，听不听这没办法。
是啊。
但是你该说的就得说啊，否则的话他们就会说啊，他们就会变成那个错误的伪史，就会变成主流啊。这就像上一期我们讲的那些伪史的危害是类似的啊，什么满蒙非中国、元清非中国是吧？这东西讲多了，没有人去讲反面的东西，那对 路人来说，对一个原本没什么态度人来说，多多少少会产生影响。那像台湾的历史也是一样啊，就是因为岛上面的绿营已经把这个事情搅得一团混乱，很多东西已经是消失的，或者甚至是错漏的，或者是错误的，那正确的还得有人去讲。讲完了之后，总有个把正常人他会觉得说，哎，还有这种说法呢，我去查一查。之前不就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吗？就是，有一些争议之后，有日本人就去查了历史，发现，哎，好像跟我平常受到教育不一样哦。甚至他也去推上发一条，当然后来被人冲了，他就删了。但至少他已经查过，他心里有一点感觉。所以我觉得这种事情呢，就是正确的一定不要怕去讲，哪怕看上去没啥太大用处也得讲。这就是话语权嘛，也没办法。这一次我觉得外交部已经是火力全开了。很多都是以前没见过的话。你像昨天我们外交部召见对方的驻中国的大使，用的一个词叫"奉事召见"，这个词儿反正我是没见过，第一次看到。他的意思应该就是我这个召见不是外交部召见你，是外交系统以外更高的层级所发出的指示。我奉命来召见，这是什么意思？就是本来国与国之间打交道是只通过外交途径的，那现在是高于外交的途径，那就意味着有其他东西要介入了，不是外交层面的问题了。接下来经济、军事各方面都有可能介入这件事情，这是中国的国家意志，这个是以前反正我没见过。
然后，另外还有补两个，就是也是我看到的网上的。第一个是我在推特上面很早就关注有一个琉球的网友，就是日本的，其实是冲绳那边的人嘛，但他一直是说自己是琉球的谁谁谁。然后这一次他就发了很多东西，大概的意思就是说琉球有事就是中国有事，
对啊，
因为他一直在谋求琉球独立的。是这样的一个人士
对，在琉球其实挺多这种人的。有人发了一个统计的信息，就是琉球人的姓，他的姓氏，然后你会发现那些姓氏全都是琉球本地的姓氏，不是日化的，就他跟日本人的姓氏完全不一样，他不是日本那些什么山口啊、上山啊那些姓氏，不是的。比如琉球的知事玉城什么什么，玉城就是一个琉球的姓氏，还有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新垣结衣，新垣也是一个琉球的姓氏，这些都是日本本土没有的。然后琉球人排前几十位的姓里面，没有日本常用的姓氏，就是这个地区它跟日本就不是一码事，就是传统上就是日本的殖民地嘛。那战后的秩序里面也明确讲，琉球不是日本的领土。这个是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在外交场合提出过的一个话题。这个话题如果真往下讲的话，那日本人是一点理都站不住的。就中国现在真的拉上俄罗斯一起说啊，我们战后的几个战胜国重新来讨论一下日本的非他领土的那些我们代管的领土未来的地位该怎么确定啊？那也可以把琉球拎出来，那我们就提一个方案，说琉球可以独立啊。殖民地解放运动嘛，他们可以独立啊，我们几个战胜国就支持他独立，那美国人肯定反对，对吧？但是至少这事儿就会摊出来，就开始讲啊，就开始一直讨论啊。那你日本国内咋办啊？所以这个问题其实是琉球有一部分人，包括他现在这个知事，都是独立派的人，因为这个他当地的民众是倾向于这样，他们不喜欢日本人。历史纠葛也好，还有包括现在的很多美军基地给他们带来的麻烦，民意是如此。这个事儿其实对日本来说更麻烦。冲绳是日本的旅游胜地啊，而且是整个日本最南端、最接近我们台湾的一个岛。我甚至觉得，如果我们有朝一日不得不采取非和平手段去统一台湾的话，会先把这个琉球控制住。它是最靠近台湾的日本的一个大岛，有美军基地。
所以还有一条也是刚刚才看到的，是《联合早报》报道的，说这个日本的不是日本了，台湾的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批评高市早苗说：“台海的事关你日本人什么事？”强调台湾早已不是日本的殖民地，什么什么的。这也是刚刚爆出来的一条新闻。
对，洪秀柱算是烂党内部少数原则性还比较强的，至少不会卖国。 行，那这个话题呢，反正我们就大概说这些啊，里边的复杂东西还挺多，但是这事儿也没完啊，它后面还会一直发酵。像最近今天已经发了一个通告，建议避免去日本旅行，不论是工作还是旅游。接下来就看日本人怎么接招了。我觉得他要把他说的话吞回去，难度还挺大的，因为这个对他们来说就是整个右翼会反噬的。但如果他不接招呢？看这次我们的态度呢，是不会善罢甘休，就是会一直保持这个压力。所以这也是很多年没看到的非常严厉的外交战。所以大家可以等着再进一步观察，如果有新的线索，我们会再跟大家去讨论这个事情。好，那最后是我们11月的荐书啊，今天荐书呢，请王老师先讲，然后是老庄，最后我来啊。
OK，
好呀，我今天给大家介绍一本书呢，也是和数学有关的一个类似科普的一个读物吧。对，那这个书的名字呢叫做《谁排第一》，它有个副标题叫做《关于评价和排序的科学》。对，这个呢，因为我们在前面也聊过我们的中国开源年报呀、全球开源发展报告呀，我们也做了很多的一些排序和评价的一些事情。对，正好看到了这本书里面。对，那这个书呢，背景实际上就是现在的数字世界，我们几乎每时每刻都在被排名所引导，对吧？比如说我们的搜索引擎呀，我们的推荐网站呀，我们的购物网站呀，包括我们的一些大学录取、政治选举、体育赛事。都会某一程度的去依赖各种各样的一些评分和排序系统，对，但是呢，这些排名怎么来的？谁在决定谁是第一，以及这样的一些规则是否公平？对，那就是这本书里面要给大家介绍的。对，这本书呢是2名美国的数学家，一个呢叫做朗维尔，一个叫做麦耶，他们合作的。他们其实还有另外一本书啊，对，这个书里面是一个非常具体的一个排名，其实就是谷歌的 PageRank 的这样一个算法，也是通过一些通俗易懂的一些介绍，让大家知道谷歌的 PageRank 背后的一些原理。对，那这2位数学家呢，他们长期都是在线性代数、数字计算还有网络科学这些交叉领域里面。在做相关的一些研究，对，那他们呢都非常有兴趣把一些高深的一些数学转化为一些浅显易懂的一些应用典范，对，那这本书就是他们的代表作之一，对，那包括体育、政治、娱乐，凡是有比较的地方，都会有这个数字相关的一些洞察，对，这本书里面呢，虽然说是科普的，其实还是有一些。数学公式的，所以说呢，需要有一点点的基础，但是呢，不多。对，只要你把以前高中里面的一些内容拾起来，其实还是比较容易能够跟得上那个作者的一些那个介绍的。对，关键是它里面其实有很多的一些例子。对，我这里举几个，大家就可以能够 get 到它这本书里面的一些核心啊。对，第一个例子呢，就是为什么一支全胜球队反而进不了季后赛，对，那这个呢是以美国的那个美式橄榄球为例，对，那其中有一年就有一支大学球队全年都保持不败，但是呢却意外的不能够进入全国的4强的季后赛，对，那有的球迷就非常愤怒，为什么赢了这些比赛赢不了，凭什么不能够得第一？对，那实际上呢，就在这个联赛的排名系统的逻辑里面，对，那这个比赛采用了一个叫做 BCS，对，它是3个字母的缩写，这样一个复合的排名系统，对，它不仅看胜负记录，还结合了2个，一个呢叫做人类专家的投票，这个是有一定的主观程度的，第二个呢就是计算机的排名规则算法，它是基于赛程的强度。以及对手的实力，而且呢，这支全胜队恰好来自一个比较弱的联盟，而且呢，他全年击败的对手 普遍排名都比较靠后，所以说呢，当时在计算它的排名和分数的时候，对，有一个解释就是你没有和强队打过，无法证明你真有顶尖的一些实力，而且呢，一直输过一些场次，但是击败过多支强队的队伍，反而排在了前面。对，那这个例子其实就是说，排名不是简单的计分，而是对实力的这种建模。不同的这种目标会导致不同的结果。对，而且呢，排名系统它反映的也是，往往不是谁最强，而是我们最看重什么。对，那这个例子呢，是能够很好的表达这一点。第二个例子呢，就是国际象棋的大师的分数。对，为何会因对手表现而波动？对，这个呢也是来自一个非常经典的 ELA 这样一个评分系统啊，现在已经被广泛的运用在电竞啊、对战的这些职业选手的能力评估里面。对，那例
ELO，
如，哎，对的，ELO，对的，
艾洛芬。
李老师比较熟悉，对吧？对，假设一位国际象棋选手 A 击败了选手 B。A 的分数会上升，B 的分数会下降。但是呢，有趣的是，之后如果 B 又击败了一位公认高手 C，那么 A 的分数它也会往上涨。对，那原因就是在 ELO 这个系统里面，你的得分不仅取决于你赢了谁，还取决于你击败的人后来他的表现如何。对，就是如果 B 被证明其实很强，因为他赢了 C，对，那么当他输给 A 的含金量就更高了，间接证明 A 更厉害。这个呢，就是一种动态反馈机制，让评分能随着时间自我修正，避免因偶然的胜负造成的一些误判。对，就评价一个人不能只看孤立事件，而要看他在整个关系网中的一些位置。对，第三个呢，是我们就更加熟悉了，就是那个影片的评分。对，它为什么一部烂片能在 IMDB 上得到高分？同样，IMDB 呢也是互联网上非常有名的电影数据库啊。对，那甚至有的一些烂片能够在上面拥有8分以上的高分。对，那原因就在于 IMDB 使用的是加权平均，而非简单的这种平均，它会根据用户的历史评分行为、活跃度、可信度等因素，对不同的用户的打分赋予不同的权重。对，同时新上映的电影的评分往往会被暂时压缩，防止粉丝去刷分。对，而且呢，IMDB 的目标它不是选出艺术价值最高，而是预测普通观众是否会喜欢这样一个点，因此一部简单、剧情简单，但是呢结构比较爽快的一些动作片，可能比一部晦涩的这种文艺片容易获得更高的这种推荐权重。所以说呢，那个排名的方法还会服务于具体的目标。对，如果你脱离目标去谈公平，也不会有什么好的这种好的这种意义。那第四个例子呢，就是为什么最受欢迎的候选人反而会落选？这个是一个政治选举中的一个题目。对，那这里面呢，其实也是排序问题，政治那个选举中的排序也是非常棘手的。对，那书中呢，其实也列举了一个典型的一个案例，三位候选人 A、B、C。对，40%的选民偏好是 A 大于 B 大于 C，35%的偏好是 B 大于 C 大于 A。25%的偏好 C 大于 B 大于 A。对，如果采用简单多数，对，就是谁得票最多谁赢，那就是 A 会当选。但是呢，若采用排序复选制，就是淘汰末位后重新分配选票，那 B 会最终胜出。对，因为 C 的支持者更倾向 B 而非 A。对，这个呢，大家可以自己去推演一下。对，这个呢，其实也是说明不同的投票规则会选出完全不同类型的领导者。所以说呢，民主本身它并不自动保证最优解，而会隐含到价值观的选择里面。 对，就是任何排名系统都会隐含有一些选择性的一些价值观。对，理解了这一点，你才能够去理解整个排名系统的一些内容。对，那这本书呢，为什么值得读呢？对，第一个呢，它是比较友好，对，涉及到一些线性代数啊、大量的图表啊，虽然书里面都有，但是呢，它会以一个更加应用、以案例的形式去给大家去做讲解。第二个呢，就是它的那个跨界视野比较多，对，从我刚才举的几个例子，大家可以看到，对吧？包括像数学、计算机、体育、政治、电商，对，里面其实都有排序相关的这种系统。然后呢，它也会有一些批判性的一些思维，然后呢，会说一些排名系统一些局限性和潜在的一些偏见，对，然后呢，同时也会用一些启发式的方法，对，甚至可以用来做一些数学上的一些工具的一些素材，对，然后呢，让作者，让那个听众可以去做一些思辨。对，那这本书呢，其实也是在这个评分和被排名支配的这个时代，给大家提供一个更加清醒的认知工具。对，那真正的这种第一，不是排名榜首的那个名字，而是要懂得这个排名它背后的一些原理，对，实际上你才会对整个系统更有一些理解。对，那翻开这本书，其实也可以开启关于秩序啊、比较啊，还有人类决策相关的这样一个奇妙的这样一个旅程啊。对，那最后呢，还做一个延伸，对，因为我们前面也聊过我们的那个全球开源发展报告。对，甚至也提到过我们的 OpenRank 的这样一个排序的这样一个算法。对，其实它也是类似的。对，只不过呢，它是有更多的一些复杂的一些因素，它把质量关系和持续性和开源里面的一些行为数据去做了一些整合。对，同样像 OpenRank 的主张，它也是排名不是反映谁最强，而是我们最看重什么。对，OpenRank 它看重的是长期的那些协作、技术的传播力和生态的这种贡献，而不是以 star 呀这种提交的代码个数为主。第二个呢，它也不是评价一个人，不是简单的孤立事件，而是看他在整个关系网络中的位置。对，这一点就和我们的 PageRank 是非常一致的。对，并且呢，它也有一些可以解释的一些点，而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黑盒，对吧？我觉得这个书其实就可以给我们，还有我们自己现在正在做的一些事情，能够带来一些启发。好，这个就是我今天给大家推荐的书。
好
OK，
的，老张，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本书其实也很神奇，就前两天我刚看，而且的话呢，是这次到北京去出差嘛，刚才不是说去那个什么百度大会，同时呢就在路边逛书店，然后找到有一个书店还挺不错，它里面还有除了中文书之外，它还有台版书，就除了国内的出版社，它有台湾引进的那种书，我就买了一本。这本书的名字叫《正义中毒》，我不知道在网上能不能买到，就是我就在书店直接买的实体书。然后，它是一本叫什么什么类型的书呢？其实这个词稍微解释一下，正义当然是一个很好的词，我们所有人都很喜欢正义，也会愿意甚至是希望去捍卫正义，但是呢？在网上，我们会经常会发现有一些正义感爆棚的人，当他们遇到一些不平的事情的时候，他们就会冲出来称为捍卫正义的人，当然会冲上去骂，冲上去批评、批判，就是类似于这样的行为。这里面当然还学到一些台湾的用词啊，比如说"炎上"，就是火，两个火，就是那个炎上。大
炎
概的
上
意思，
是日本的讲法，日
哦，
语。
是日本讲法了。好，
对，
台湾就直接用过来了。
哎呀，台湾就是一个小号的日本，目前就是这样。
好吧，那我理解的"炎上"是不是就相当于是网暴？
不是，他炎上的本意是指群民众特别的愤怒，并且把它释放出来，叫炎上。
OK，然后他的意思就是说，这种网上经常会发生的这种炎上的现象。以及呢，就是网络公审， 或者说是人肉搜索，这样的事情为什么会发生？为什么我们会觉得某些人不可原谅？就是我们会非常愤怒，认为他们不可原谅，甚至呢，我们会诅咒他们，而且的话呢，会觉得他们非常的愚蠢。在国内的话呢，我们往往会说这个人某某人是脑残，对吧？在日本的话，就会说这个人八嘎，对吧？蠢货，这是一种还不光是在日本或者在中国有的现象，应该它是一个全世界范围内都会有的现象。那这本书的作者的话呢，他是从一种脑科学的角度去研究解析人类为什么会有一种叫做无法原谅他人的思维模式。他就解释这件事情，就是说，其实当我们化身为正义使者，当我们去批判或者说去惩罚这个我们这个群体当中的坏人的时候，我们会得到某种快感。而这种快感其实会让我们更愿意去做这种正义使者，去批判他人。这种就被称之为叫做是多巴胺在作祟。然后他就继续在分析嘛，就一开始当然开篇讲了很多现象。然后呢，第二段的话呢很有意思。我现在看到的还第二章，它总共这本书就200多页，只有4章。我看到了第二章，快看完了，讲的是日本的现象。它主要是在分析，就是说日本这个国家和其他的国家有什么不同。但是呢，就是这个背后有一个逻辑很有意思，就是说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地区都会有正义中毒的现象，就是都会有。在他们这个文化范围内不可原谅的事情，他们会去批判。但是呢，不同的国家呢，批判的情况或者说是场景会大不相同。就日本就比较强调集体主义，那么就会特别的去攻击那些与众不同的人，或者是不遵守他们的群体规范的人，或者是失礼的行为，诸如此类的。这是日本的现象。然后就讲啊，日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从众的心理，为什么会特别强调这个遵从社会规范。其实这一段啊，我就觉得很有意思的区别在哪，就是当我看到这样的一个提问的时候，我第一反应就是这不是东亚社会或者叫中华文化圈都有的现象吗？就是无论中日韩都会更加重视集体，更加不喜欢与众不同，这是从东亚文化来的。但是呢，这本书的分析恰恰不分析这个什么东亚了，中国根本没关系，讲的是日本这个岛国有什么不同。他特别强调就是日本这个岛国多灾多难啊，这个经常会有地震啊，自然灾害啊，所以呢日本人生活在一个不稳定不安全之中，所以呢特别需要集体的力量来应对这些灾难。因此呢日本人就特别重视集体。其实我就觉得很有意思，因为他们没有解释其他的国家为什么也会重视集体。但是他特别比较了，说英国，说英国也是一个岛国。那英国为什么就没有集体主义呢？或者说没有那么重视集体呢？因为英国那边呢没有这么多的自然灾害，不像日本是在地震带上，什么什么，就讲这种东西。然后接下来他这本书，就我因为我还没有看完，我只是觉得这本书就是作为随便翻一翻来说是一个挺有意思的读物。然后他会除了解释日本社会之外，他也会去讲就是说背后的脑科学的原理，为什么人类或者说无论是社会学还是脑科学，会我们特别无法忍受愚蠢和特别无法忍受我们认为罪恶的行为。最后一章呢是讲到就是说如何去避免这种行为，就如何避免成为一种攻击他人的这种热血上头的这种正义的侠客，或者说是这种所谓的社会正义分子。他讲这个东西，但实际上我不是很期待，我不太相信他能够给出特别有价值的这种解法。但是呢我还是想要去看完这本书，因为他确实指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就是网上的舆论会特别容易的被放大，人们的情绪、人们的好恶也特别容易被放大。 其实刚刚李俊在介绍那个美国的网红在去采访那些，或者说是打电话去访问那些教会的时候，不是在问我的看法怎么样吗？其实当时我就想要表现出一种愤愤不平，为什么不把他们都干掉？我想表达的是这个语气，对吧？但其实这样的心态非常的常见。就当我们遇到了我们认为非常不公平或者会非常荒谬或者就是应该去批判的时候，我们会就为啥不直接把它干掉？为什么这种教会还要留在世间？我们会上升到这样的一种高度，这其实也是一种正义的上瘾，或者说叫正义的中毒。这种现象其实每一个人几乎都很难避免的会想要去主张正义，或者说想要去大肆批判，那么有没有解决办法？或者说，怎么样才能够减少这种的暴力情况，就是语言或者网络的暴力？我不知道，但是我很好奇，所以我想看这本书，我也推荐大家来看一下这本书。
确实，这个问题很大程度上，我觉得是跟人的本性是有关
对。
的。好，那最后我来啊。我今天介绍这本书呢，就是正好群里面有人提到《红楼梦》还有四大名著的一些事情，我就来介绍一本跟《红楼梦》有关的书啊。这本书叫《红楼梦魇》啊，就是那个梦魇，噩梦的那个梦魇。作者呢是著名的张爱玲，其实对张爱玲这个人我是比较无感的，她名气很大，粉丝也非常多，但我一直不太有感啊。除了在个人立场还有格局方面的一些问题以外呢，我觉得她写的内容大多不吸引我，这是主要的原因啊。她的文字非常好，很精致干净，非常好读，这个我是比较认可的。但是讲的那些人和事儿呢，就基本上都不是我的菜，所以他的小说包括一些改编的影视剧，基本上都不太啃得下去。但是这本书《红楼梦魇》，这本书不是他的本业，它不是小说啊，它是完全凭他自己的爱好驱动去写出的一本研究性的著作，反而是我非常喜欢的。我很早以前就买过这样的书，然后读了之后很喜欢，一直带在身边，现在手机上也有啊，微信读书里有他这个版本，大概应该是他唯一的一本我很喜欢的书。张爱玲本人呢，是真的《红楼梦》的超级粉丝，超级的粉丝，他自己看过无数的版本，无数遍，熟到什么程度呢？就是翻开任何一个版本，任何一段拿出来，脑子里就立刻会有其他版本的一个，就像我们写程序的人经常会遇到那个 diff。啊，不同版本之间做一个 diff 啊，哪些差异啊，增删改了哪些行，他就在脑子里面会有这样的东西。这个完全就是人形《红楼梦》数据库的这个级别啊，非常非常的深度粉丝。所以他这本书虽然他不是红学家专业的红学家，他只是一名作家，但是这本书在《红楼梦》研究的圈子里面还是非常有分量。但这本书的门槛是不低的。啊，它至少有两个方面的前提条件。第一个呢，你要非常熟悉原著，而且最好呢要熟读纸批的版本。很多我认识的人压根儿就没听过纸批，他们只看过120回的高鄂续写的那个版本。那什么是纸批呢？你要了解纸批，就要了解《红楼梦》这本书到底是怎么创作出来的。《红楼梦》不是一个人关在家里写写写啊，写完了出版这么简单，不是的。他是历经了十几年的时间，不断的反反复复的写，反反复复的改，一边写呢，就一边有人去传抄和传播手抄本，然后一边传播呢，又在一边改，这样经历了十几年的时间。那么纸批呢，就是在传抄的过程当中，在这些手抄本上加入的一些批注，这些批注的人呢，自称叫脂砚斋。那看上去，脂砚斋是跟作者比较熟的一个或者一群人，甚至有人猜测，就说这个脂砚斋里面啊，至少有一些人，可能就是书中某些重要角色的原型。啊，那这些带评注的手抄本数量本身就不多，然后传抄呢又会有很多错漏， 然后后续经历了那么多年啊，从成熟到现在，很多其实就找不到了，都遗失了。那我们找到的部分呢，大多都比较残缺，而且这个不知道是这十几二十年里面哪个阶段传抄出来的，到底是什么阶段的产物，大家也不太清楚。所以这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以至于专门在红学里面是有一个分支叫版本学，就研究所有这些版本的。那纸批目前呢，我们已经知道的有十几个重要的版本，其中最重要的是1933年发现的有个叫庚辰本，庚辰本为什么重要呢？因为它比较完整，庚辰本一共有78回的内容，是现在知道的最多的一个带纸批的手抄本。它分成若干册啊，每一册的首页上都有手写的"脂砚斋凡四月评过"这样的字样。表示是特定的这批人手抄和评注过的，当然不一定是他们自己抄的，可能是已经是多少人翻抄之后的版本了。那目前网上你能找到的纸本，基本上都是用这个庚辰本作为基础，然后再把其他的一些版本，比如甲戌本、漆本、敬藏本、甲辰本一堆的这些手抄版本，把里面的批注汇总进来，增补进来。然后通过版本间的比较去补全一些原本缺失的片段或者文字，比如有一回他就说这一回被对半的撕去了半页缺失多少个字这里面呢就根据其他的版本补了一些，还有一些是研究红学的人，比如胡适或者谁猜着补的这些纸本里面就会有这样的一些痕迹。那至于我们大家都比较熟悉的高鄂续写的那个120回的版本呢，一般叫成高本，就是成委员和高鄂整理出版的一个版本。这个是相对比较后期的，它不仅是续了后面的40回或者42回，而且呢对前面的大量文字和内容都进行了修改。这个修改就很要命它不仅引入了很多人物和剧情的 bug。有一些设定干脆就完全偏离了原作者的意图，而文字你仔细看的话，你也能感受到就前后就不完全一致了。这些东西呢，其实你读的多了之后，你一定会有感触。这是第一个，就是读这本《红楼梦宴》，你得对这个版本相对熟悉，你至少看过一两个纸批的版本。第二个就是读这个书要非常有耐心因为张爱玲写这本书的方式是非常特别的，我感觉就是她写读书笔记读书和研究《红楼梦》的笔记，然后把它整理出来，就成了这本书。所以你初看的时候，你会觉得非常散乱，简直就是想哪儿说哪儿的那种感觉。但如果你对纸本的《红楼梦》相对熟悉啊，你耐心的慢慢看下去，逐步能跟上他的节奏的话慢慢就会开始体会到一些恍然大悟这个我有感觉原来是这样这样的一种快乐了。那么这本书虽然就是像刚才说的这个文字是非常的随意但是它整个研究和考据的方式方法其实我觉得是非常非常严谨的，就是它完全按照各个版本上的文字去一点点的抠，绝不离开这个书去谈这本书。不会在别的想象出来的故事里面去浪费时间，也不会跟作者曹雪芹当年的历史去挂钩，去做一些非常可疑的索引。我觉得就完全就是张爱玲自己是一个作者，是一个作家，他就努力去体会曹雪芹作为《红楼梦》的作者的那种心境，然后去挖他的文字，去从文字里面努力去共情他。然后根据这个再去做一些客观的分析或者猜测，所以这个是我比较欣赏的点。我觉得这个比从胡适到刘心武这一批的所谓索引派，因为红学里面现在非常火的一派就是索引派嘛就是去探索《红楼梦》里到底隐藏了什么历史秘密什么阴谋论，去挖这个的他们谈的事情很多都不在书里，都是从别的地方强行嫁接的，我觉得这个就没什么意思。张爱玲这本书就是完全紧扣文字，从书本身来聊书。那么在这种很特殊的研究方法之下呢，张爱玲就得到了很多新的别人没提过的，同时又比较令人信服的一些判断，至少我觉得比较信服。可以给大家说一下他这本书每一章大概有哪些比较重要的一些 判断或者成果。啊，第一章叫《红楼梦未完》，这本书重点就讨论叙书啊，就是说高鹗的叙书，基本上我觉得就是把高鹗的叙书骂了一个狗血淋头啊，有理有据证明这个叙书呢是完全偏离原作者设定和作者意愿的，啊，对原作是反而是副作用啊，不建议大家去看。而原作呢，他认为确实是没写完，最多只有80回或者78回。因为曹雪芹早逝，他应该是没活太久就去世了，那导致这本书呢，不仅结尾没来得及写，其实前面也欠了很多东西。大家去看原始的纸本，你就会发现，有些回目直接就会有批注，写说这一回的回前诗，就是每一回开始不得有一个诗的嘛，这个诗要等雪芹补齐，有这样的批注。然后后面你会发现，压根这个诗就一直没补。一直缺在那里，啊，还有一回就纸批直接说本章未完，而雪芹已逝，啊，就是曹雪芹死掉了，这一章还没写完，是很前面的一章，就说明这本书不是从头写到尾一次写完的，它是来来回回改的，很可能写到很后面了啊，突然又回来改前面一回，甚至增加了一回或者拆了一回，而这回没写完啊，曹雪芹就走了，所以这本书大概率就是真的没写完。啊，这个是他第一章的最重要的结论。第二章是一个比较短的插曲，讲所谓有一个叫旧时真本，啊，就是过去的一个被号称叫旧时真本的一个比较小众的不明来历的版本。那他研究这个版本之后，这个版本现在已经非常难得到啊。当时他是在美国的一个图书馆里面看到有收藏的这个，啊，当然也是从中国抢去的这个原本。他看了之后，他就会说这个版本。里面从文字到剧情走向啊，有些东西可能就是来自于原作的，所以它后面很多东西跟会引用这个里面的一些版本的特点。第三章是专门讨论一个叫全抄本，全抄本是一个120回的一个抄本，多年以来争议都很大。那张爱玲就做了非常细致的文字比较工作，她认为全抄本呢就是成高本在编译过程当中的一个工作底稿或者一个校对本。上面保留了大量的成高本的修改痕迹啊，所以也是一个不是很可靠的版本。好，第四章很重要，它专门去讨论甲戌本和庚辰本的年份，这是目前已知的最重要的两个纸批的手抄本，它们成书的先后还有彼此之间的关系，历来就是《红楼梦》的版本学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课题。那张爱玲对这个问题给了一个至今我觉得都算相对可信度最高的一个判断。他认为甲戌本虽然他那个题记啊，还有他发现的年代都比较早，但是他认为他的底本是晚于庚辰本的。他认为甲戌本是一个经过整理誊抄的一个集合体，里面混杂了不同时期的批语啊、正文啊，所以甲戌本是一个很重要的研究《红楼梦》的一个版本。但很可惜啊，现在发现的甲戌本一共只有16回，但这16回，你们如果看那个纸本，就会发现里面的评注特别多，而且有很多很独有的，别的版本里都没有的纸批。纸批没看过的朋友可能不知道啊，纸批里面有很多东西是跟剧情有关的，就是他会以很独特的方式解释剧情，你不看他解释，你都想不到他是有这样的含义在里面。但是你看到之后，你会觉得相当合理啊，这个是很有价值的一部分内容。啊，第五章他论证的是创作而不是自传，啊，这个也是我最喜欢的一集，因为这一集就是狂打索引派的脸，啊，就是因为索引派就是讲他这个《红楼梦》就是曹雪芹的自传，啊，里面所有的事情都非常严格的对应到历史上发生的事情，每个人都对应到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啊，非常夸张，我觉得非常荒唐。这一章里面，张爱玲就旗帜鲜明的反对，啊，就是。这个索引派把《红楼梦》完全等同于曹雪芹家族历史，这个他是不认同的。他认为《红楼梦》是经过艺术提炼和大量虚构创作的一个文学作品。然后最后两章，第六章是叫改写和遗稿，第七章旧时真本。这两章呢，张爱玲就开始更多的把想象和文字考据结合起来，就是试图从这些版本差异和演变的线索去挖。曹雪芹当年想写，但是可能没来得及写的内容到底是怎样的？他甚至给了一个相当清晰的一个演变的路线图，因为在纸币里面有一句话说：“这个啊，历经十数年5次增删啊，如何如何才定稿。 这五次增删到底指的是啥？历史上一直都是一个悬案。那他从文字当中的变化和演进的过程，他推测这本书最早呢，是一本叫《风月宝鉴》的，专门讲一些小的风月故事的小作品集、小故事集啊。最开始可能是这么一个东西，然后后面就逐渐的扩充，然后深化，把很多线索连起来啊。最后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样的一部很宏大的家族史诗，外加人物群像悲剧这样的一部作品。这个推测呢，我个人认为是几乎无法考证，因为这个谜团太多了啊。但是我觉得至少是自洽的，而且也非常令人钦佩，他能够从很多文字当中挖掘出这样的一条线索啊，这个是很不容易的。总而言之呢，就是这是一本有一定门槛的《红楼梦》的考据作品，它比较适合那种很喜欢《红楼梦》并且相对熟悉原著，尤其是纸版的原著的朋友。如果不熟悉《红楼梦》，但是今天听了介绍之后对《红楼梦》产生兴趣的话，那我建议先去找个好的纸批的版本来看，之后再去看这个《红楼梦》页。微信读书有一个版本叫《红楼梦纸批会校本》啊，这个是民间的爱好者整理的一个纸批的版本，把现在已知的很多纸批的版本里面的评注啊，还有一些文字的校对修改啊，都集成起来了。是前些，也不是前些年了，大概十来年以前，网上有人发起的，然后有很多人参与的一个项目。现在这个成果我觉得是不错的啊，是现在我知道的比较好的一个，适合大家直接去读的。它排版也排得非常好。啊，就是评注跟正文是混在一起，你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哪里是哪里的评注。大家可以有兴趣可以先看这个版本啊，看完之后再来看这个《红楼梦》页。啊，这个就是今天我推荐的作品。
其实李俊，
嗯哼，
我听你说完之后，我的联想是什么？我原来从来不知道这些事情，《红楼梦》的版本学啊什么，从来不知道。但是我听完以后，我觉得这是当年曹雪芹开的一个开源项目啊，然后一堆人就在那边写 code review 呀、啊，
差不多。
然后、
区别就是没有人贡献代码，大家都只在做评注啊。
对，对，因为写就是这其实是一种独特类型的开源项目，就是只有一个人有能力写这个项目本身，其他人就只能写一点 comments。
嗯、对，
嗯。
然后最后来了一个叫高鄂的人，觉得他自己能往下写。然后被骂得狗血淋头，
就他 fork 了一个版本，但是他又忍不住改了很多原来的东西，导致很多问题，
对，
出了很多 bug， 是这样，就是感觉就是这样的。
就是我觉得，如果真的以搞一个 GitHub 仓库啊，真的按照某种历史线索把一次一次的提交搞进去的话，非常非常像，就比如说某年某月某日啊，曹雪芹又写了一回发出来，然后某年某月某日谁谁谁写了一个批注放在边上。这就是一个代码仓库的成长历史啊、嗯、
所以就是因为这个事儿发生在清朝嘛，那个时候没互联网嘛，不然的话、
啊、
如果曹公用 GitHub 来写作的话，那是对我们这些人来说多么幸福的一件事啊。
是啊，
张爱玲在这本书里面就有一个片段，她说我真的恨不得穿越回去揪住那个谁谁谁盯着他问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嗯，就是红楼梦爱好者真的会有这种抓狂的感觉，就是你真的很想知道，但是你就是没法知道的。
那没办法了。
嗯，所以如果有 Git 的版本历史的话，这个就完全不一样啊。嗯、但是很可惜，就当年没有条件保存这些东西。啊，顺便就告诉大家，你们现在想写点啥的话，一定要用 Git。
对，版本保留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好的，那我们今天的所有的话题和荐书就到这里啊。嗯，谢谢大家。
好，拜拜。
好，谢谢大家，拜拜。